圣灵平安。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的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跟香港都一样，差不多所有教会都停止了崇拜，唯有在澳大利亚，好像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不要把能够敬拜这样的事情呢 take it for granted， 是神的恩赐，是神的恩典，仍然能够敬拜他。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啊，神创世纪第一章，神用六日创造天地。我们留意他每一天创造之后啊，我们的神必定对自己所创造的受造物做一番的检视，然后神就对自己所造的做一个全面的观察跟评价，然后他神就说看见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人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呢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有时候留下一些尾巴，有时候留下一个烂摊子，很多尾巴要人家去收拾。我老婆说，我们一起去完厨房之后，她要倒要好好的收拾一番。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每一天做完工作之后，必定对自己所造的做一番的检视，看着是好的才完成哪一天的工作。你基本上神所造的都是看着是好的，五天都是这样。到了第六天，神做完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之后，神对六天而来的所做的一次做一个最后的总体的评价。他的评语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不但是好的，那是甚好， not just good but very good， 是甚好甚好。很多人不是这样，一时冲动，只要当时感觉良好，没有详细的计划，没有经过详细的思考就做了。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每一天创造人了之后，必定做一番检视的工作，看着是好的才完成哪一天的工作。到了第六天，当所有创造的工作都完成之后，重新对六天而来的所做的工作再重新做一番的检视，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评价所以第一章最后一节就说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样才结束他六天而来所做的工作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然后才结束它。在这里我们要学习，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要常常做检讨，做事情要一气二克神，千万不要半途而废，留下一个烂摊子，留下一大堆尾巴要人家去收拾。从好的甚好，但是突然间来到二章十八节，突然间耶和华神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转变。神说哪人独居怎么不好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有些解经家认为所有人都是独居不好，也有些解经家认为不是，他单单跟男人讲的，所以男人独居不好其实都不是。 因为当耶和华神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个人啊？只有一个人啊，没有其他的人啊。从今天看来啊，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是读句不好的，有些人我还是会跟他说啊，弟兄或者姊妹，我看你还是读句比较好一些。神还会说，你所有读句的人呢，我给你一种啊特别的恩赐，单身独居的恩赐啊。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恩赐啊，今天大部分的人，可能在座大部分人啊，都没有这个恩赐。亚当也没有这个恩赐，所以亚当独居不好。为什么亚当独居不好呢？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特点，每一个有生命的物种都是多种其类，每一样的植物、树木跟果子，圣经说都包着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各样的物种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亚当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能够为世上所有物种起名字，起名字已经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他的记忆力是非常惊人的，他无论多少个动物他都记得起当年我为他起什么名字。我这个真的是他就是一本字典，对不对？但是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强大，他只是世上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跟世上其他一般的动物，亚当跟他们根本不同类，难以沟通，难以明白对方。亚当是需要一个助手，一个起码都能够明白他，能够沟通，跟他相处，起码是同类，能够沟通的，能够帮助到他的一个助手。第一个 too quick OK 神给亚当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圣经说神用土所造的，造成的野地的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各样的带动哪人金钱，看他叫什么名字，哪人就怎么叫他的名字，就叫他的名字。神为什么要亚当为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呢？起名字起码我觉得有两个作用。第一，名字就是识别，鉴定identification 这个作用识别现在在中国很厉害，他们有一样东西叫人脸识别，筛你个脸。那一天我在中国呢，去买一个方便面，他说那个机器呢筛你的脸就可以了，你不用付钱的。当然他要记得你的 credit card number， 那个更重要。识别 identification 是很重要。但是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地方的人，特别是那些做了外事的人，他们做外事的时候，不要人家知道这个外事是他做的，所以他们做起外事的来呢的时候，就把这个脸蒙起来，叫人家不能识别，不能鉴定，不能辨认就是他我不告诉你这个地方的人是哪里，可能你已经知道。起名字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要亚当跟其他所有动物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其实知道自己的位置从管理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命名都是从上而下的，亚当也不是自己去找哪些动物去命名，而是每一只动物 按着神的吩咐，听着神的命令，按着神的安排，按照神所命定的期序，是有先有后的，一级一级的动物乖乖的来到亚当面前。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呢，当这个世界还没有罪恶之前呢，人类是可以用言语跟所有一起的动物沟通的。只是人在犯罪之后，动物才没有跟人沟通的能力。所以当每当一只动物经过亚当的一个特别的详细的观察之后，亚当就为这个动物起一个名字。神听了亚当为这个动物起了一个名字之后，就会对那动物说，这个就是你的名字，从今以后你要听亚当的管理。神叫亚当知道，他不单只是创造万物的主，而是万物的管理之主，万物都是听他的。他既然今天吩咐你做管理的工作，你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学习管理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每一个人应当都要知道自己的位置。你们在工作的场所，你都要知道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他们最重要知道自己是干啥，什么位置。创造万物的神仍然都是有他的主权，万物还是要听他的，他叫他们来他们就来，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他仍然是万王之王，他仍然是万族之主。神交付这一切给你去学习管理，当然神也赐给你那个权力，那个能力，那个权柄，那个智慧给你，去帮助你管理万物。可是自从人犯罪以后，失去了那个位置，不但没有那个能力跟权柄去管理万物，而且更堕落到一个地步，去拜那些以飞禽走兽、昆虫、爬虫的样式的偶像，去找一个猴子当成是自己的爪钟，去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不去敬拜那造物之主。 Next。 OK， 神给亚当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所有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给他们起名字。神给他亚当给个任务的同时，神同时给他要做第二个任务，就是当他为这些动物做一个详细的观察的同时，确定了他们的名字之后，亚当还要做一种筛选的工作，就是要找出在所有动物当中，看看亚当找不找得到一个配偶，一个和亚当心意的配偶去帮助他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当然大家很多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既然神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早已经安排了夏娃作为亚当的配偶去帮助他，为什么还是要亚当费那么大的劲去从所有的动物里面去找自己的配偶呢？神在这里是教导我们教导亚当怎么样去运用神给他的恩赐眼光，要赐给他有自由的意志去做筛选，去 做决定。你真的是找不到的时候，真的是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亚当要可以同时学习 顺服神的安排。人很奇怪的，人要尽力的找不到，尽力的找来找回就找不到，最后他找到的时候才为真实的他所找到的。他是很容易找得到，他不为那么真实的。我告诉你，神要亚当的学习的这个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他在所造的万物里面给他一个完全的自由的意志去做挑选，去找一个自己的 partner 的搭档去帮助自己啊。只不过这个的确是一个不相当不容易的任务。神所造的各样的飞鸟走兽何其多，要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做一个筛选的工作，实在是一点也不容易。每一次按神的带领，有一只新的物种来到他面前，亚当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期望，一定的要求，一次有一次的期待，一次一次的希望，但是也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跟挫折。我们看到，我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对于挑选自己的配偶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这么重要的终身大事，不能随意，不能退而求其次，不能妥协，不能凑合，不能学跟我们广东人所说的人满肩堆，人有我有。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我不知道，问了问哪个弟兄就知道了。普通话有没有这样讲，人满肩堆，人有我有，忘记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没有
啊，因为怎么讲我不知道了。每个人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当日那么坚持，否则我们今天的迟早可能真的是只是一个猴子吧。有一个名词在中国大陆，姓男姓女，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意思就是有些年轻朋友圣男圣女，你没有听过啊？我现在告诉你了，他过了这个 婚家的年纪，虽然心里面有一点焦急，其实大部分时间他自己不焦急，其实他的父母更焦急，他的父母的朋友更焦急，他自己不焦急，还没有找到对象。这样的情况在社会上很多，在教会里面也不少。在这里我们从亚当身上学到一个功课，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不可思就是不可思，找配偶是终身大事，不能妥协，不能凑合。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当当日的坚持，宁可找不到，宁可不结婚，不要结错婚，不要结了婚之后才后悔。我们的人生总得要学习面对挫折，颓丧，疲惫不堪跟失败，很多时候甚至要面对很多次的失败才能够成功。就在亚当去到墓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就老老实实的向耶和华神说，我已经尽了一切的方法，所有你住的动物飞鸟我都看过了，并且给他们起了名字，但是只是都不能成为我的配偶帮助我啊。就在人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 神显出他的美意，神有神的办法，人可以做的住的就是完全把这个事情交托神。圣经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有一些解经的人就用一个比较灵异的角度去解释沉睡，他们就说了，沉睡就好像死亡一样，比喻好像耶稣基督急着死亡复活，从主的身体建立了教会。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也是有意思，挺有意思的。但是我对沉睡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沉睡的意思不是放弃，沉睡的意思不是叫人什么都不做，沉睡乃是叫人学习完全的交托，沉睡乃是叫人学习完全的顺服。神只有自由他的美意，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安息在主的怀里，接受从神而来的安排。神所赐的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曾经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积极去找对象，但是很多时候命运弄人，越去找越找不到。有时候我会劝一劝这些弟兄姐妹，你倒不如放弃积极去找，折中精神，积极的去侍奉神，把这一切事情完全的交托主，好像亚当沉睡一样。最后我会发现，神所赐的，他所安排的，他所赐的是最好的，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你有这个信心吗？跟着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为什么要离开父母呢？原来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的细胞，这个细胞呢慢慢在280 days 280天的日子里面，有一个近乎没有重量的慢慢成长，成为一个3 or 4 kilo 的 baby， 3-4公斤的婴儿。意思是我们这样子从这么小的这公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我们跟母亲联系着一条脐带，借着这条脐带，我们不用杠，不用重，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也没有压力，天天 24 hour 都有不停的供应，其实是蛮舒服的。空间就好像香港的汤房一样，空间可能小一点，但是没有所谓啦。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又温暖又舒服，又没有压力，又不用天天背着那个重重的书包，带着那个公事包去上班，没有压力。你告诉我真的不想出来但是无可奈可，时候到了，始终还是要出来的。不单如此，出来之后，医生就第一时间把那个脐带剪断了。从今以后，叫我们 从母亲而来一切最好的营养品都切断了，从今以后我们要靠自己去找东西吃了。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从母腹出来之后，从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要依靠父母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无论是身体的需要、学习的需要、心理的需要、心灵的需要、心灵的成长的需要，我们都要依靠父母。所以神给人的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就是要人孝敬父母。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前半部，当我们还没有配偶之前，我们要依靠父母。但是当我们有了配偶之后，当我们有了配偶之后，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就有了一个转变，由依靠父母变成孝敬父母。我们要把我们做父母的要把我们的儿女当成是我们的好朋友，开始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儿女平起平坐，互相尊重。我们就从跟我们的配偶一同的成长，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个体，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同时的，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住，要识住。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懂得我们有照顾权，但是没有拥有权。儿女有儿女的生命，我们要懂得放手，让儿女学习成长，让儿女学习独立，让儿女学习更成熟，让儿女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从我个人的观察，我常常都看到一个现象，凡事有作用力，就必定有反作用力。意思是什么呢？那些越是肯放手自己儿女的父母，他们的儿女反而对父母不离不弃，他们的儿女反而对父母非常亲近。另外一方面，刚刚相反，那些越是要找着儿女不肯放手的父母，他们的儿女反而千方百计的要离开父母，千方百计的不要父母的掌握。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人是好人呢、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呢、他也不是没有从来没有拍拖，普通话应该是交往，也不是从来没有交
谈恋爱。
对了，他是我的普通话老师谈恋爱也不是没有，但是每一次都是 Waterloo， 就是瓦特楼，就是失败告终，每一次都失败。后来我问为什么呢，发现这个人单身家庭长大，他什么事情呢都要问一问 her mom 母亲，每一次跟女朋友交往之后要写报告，要为一个细节谈个什么，他的女朋友讲个什么，他要讲个什么，都要跟他的母亲报告告诉他。好了，跟女朋友一起旅行呢，他母亲不放心，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去。 直到如今，这个弟兄在找配偶的这个事情上面一直都失败。我不知道在座的姊妹这样的弟兄要不要，你要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介绍给你说。他这个失败的两大原因，一方面这个男生他不喜欢独立，他心理上觉得跟母亲在一起才稳妥才安全，以另外一方面呢，做母亲的呢也不肯放手。他跟我说他不明白这个儿子，我跟他从小就认识，就服侍他，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认识一个女生玩不到这么短时间，他为什么听这个女生多过听我的话呢？他不明白。你不明白吗？他就是觉得啊、儿子找到配偶，自己就失去了那个儿子了，于是他就拼命的找住儿子不放。我看到这样子，我觉得他们要是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儿子可能终身都找不到师父。跟着神说，不但要离开父母，还要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医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很多时候对一些外来的物质会产生一种抗拒的作用，过敏叫我们生病啊，因为这些东西原来不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东西，是外来的东西，它来到我们身体呢，就我们不适应啊啊，所以有些特别严重的有时候轻微的，好像春天的花粉，很容易，我们人的人都春天的时候对这个花粉有一种敏感的作用，叫我们生病。也有特别严重的，有时候即使一个非常普通的食物，有时候可能即使一窝花生，但是假如你的身体对它产生一种特别的抗拒的作用的时候，小小一窝花生也可以是致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原来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会对一些外来的东西，原来不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东西，有一种抗拒，有一种不习惯，过敏，产生一种抗拒的作用。小小一窝花生有时候叫我们的身体都难以适应，但是神在这里说，他要把这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其实不单是完全独立，这两个个体是原材料 the raw material， 都有一点不同的个体联合在一起。神就亚当的 raw material 是什么？他的原材料是什么？你没有读圣经是什么？啊，土了，对了，是地上的尘土。尘土是地上的东西，是比较脏的东西。所以呢，我告诉你呢，男人呢30天不洗澡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从泥土出来啊啊，他30天都不洗澡。但是女人不同了。女人是用亚当的骨头跟肉造成的，所以很多女人呢都有洁癖，一天男人就3天不洗澡，女人就1天洗3次的澡，她每次洗澡都是3个小时，进了里面就不要出来。我告诉你，很多女生就是霸着那个洗手间，就是你叫她出来她就是不出来，她头上只要一条头发乱了她就是不出来。为什么我知道呢？我告诉你，我常常帮助教会这个建堂啊。原来我发现一件事，原来教会建堂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要起码见5个女厕才见1个男厕。你从来没有看见男人在厕所排队的，为什么呢？男人是来去匆匆，来呀匆匆，去呀匆匆，手都不用洗就已经出来了，不用1分钟的。但是女人的不同， 人都要排队，因为他进了去里面之后，他就不出来，就不出来，你明白吗？所以真的是所有教会，我告诉他们，你们要在新的堂呢，四五个女士，一个男士可以了。印度有一位学者，他说他就是利用他等太太化妆化完妆之后一同出外的时候，他就不停地等太太，他就利用那个等候的时间去写论文，最后拿了一个博士 PhD 学位，他就是利用那个时间。你们有没有 PhD？ 你们没有 PhD 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利用那个时间。男人跟女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个体，神要他们脱离原来从父母而来的生命，跟另外一个完全独立完全不同的个体的生命，连原材料 raw material 都有些分别的另外一个生命联合在一起。有一个笑话，人说结婚之前做妻子的总希望丈夫结了婚之后，只希望他结了婚之后会改变，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丈夫是不会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丈夫希望妻子的美貌跟身材结了婚之后不要变吧，但是他很快会发现结了婚之后就面目全非，变得很快了。我常常看到的现象是什么？两个不同的生命，一个生命是喜欢讲道理、讲理性、分析事情；另外一个生命就是凡事讲感觉，我觉得，讲感性，因为自己的感觉是最可靠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生命。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很厉害的，他一早上太阳起来就不停地讲话讲话，讲到晚上睡觉还是在讲话。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凡有在下笑的人的时候，可能就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有的，很多这样的人。另外一个生命呢，很奇怪，一天都讲不上三句说话的人有没有啊？也有啊，不要说谁，我有两个儿子，我的小儿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有时候我真是觉得很奇怪，他是已经成年人，他已经上班了，住政府的一个都比较 officer 比较高的官，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他回到家，每一次回到家，你跟他讲话，他只有三句，哪三句 ？Yes, No, I don't know。没有第四句，我说儿子啊，我要跟你谈话，他谈多些 ，Yes。No, I don't know。 哎呀，我真的为，我不但为他可怜，为他将来的太太可怜啊。咱谁要嫁一个只懂得三句话的人呢？可能他在我的家是这样，他上班应该不是这样吧，我不知道。但是问题就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可能跟一个一句话都不讲的人结婚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多。一个生命可能是喜欢安静，是不是三句秀啊？一个的生命好像蝴蝶的生命 ，butterfly 是什么呢？好像没有重量的，从早到晚就是飘来飘去。另外一个生命呢，就好像水牛一样的生命，就仗着自己身体体积庞大，一天到晚就碰来碰去，不理人家死活。一个生命是凡事都讲原则守规矩，另外一个生命就是不守规矩，凡事都是随意，你跟他讲什么呢，他都跟你说没有所谓了，不要那么斤斤计较呢。有没有这样的夫妇啊？我看到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夫妇，一个就是圣级的不得了，凡事都要一步到位，一级的不得了，另外一个就是这慢条斯理，真的是皇帝鸡 什么太监也不急啊，这样我不知道怎么讲。皇帝不急太监急啊，我们广东话是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我帮不了你。有时候一个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 everything got to be perfect， 遇着另外一个就是啊，实实淡淡啊，啊，随意的，随随便便的一个人。我有一个女儿，啊，其实我的女儿呢，生得很相当相当漂亮的，我告诉你，可能她因为像我呢。其实我不，她不单只漂亮，她读书也很厉害了，她读了 law， 从悉尼读了 law 啊，就 lawyer 啊。我们中国不是说漂亮的女的叫白富美吗？对不对？其实我常常都觉得我的女儿她真的很白，比我还要白。我们都相当都是相当啊不错的家庭，她也很漂亮。我常常都觉得谁能够娶得我这个女儿呢？这个男生呢，就是真的是很幸运啊，就这么白富美，又有乱，而且什么都有，就很好了，以为啊。那么有一天我的女儿出嫁了，已经啊结婚了。结婚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每次我去到他们的家呢，我就发现，哎，怎么从前我的女儿讲话都是小小心，啊，都是很温柔的，为什么结了婚之后这么凶的？其实她不是讲话带性那个凶，她是那个喋喋不休，一天到晚，你一天你不听我话，你又想今天晚上可以睡觉那一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就是。Perfect 什么？他说是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要完美，但是人这怎么可以完美的？他就是有些人呢，真的很厉害的。他说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都要换另外一个拖鞋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你明白吗？都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完美。但是人生不是这样完美吗？你不能这样子吗？我有时候对就觉得，哎呀，我好像对不起我的女婿。我就差不多跟他讲，真的对不起了。其实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他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真的对你好像亏欠你一点。有一次有个机会，啊，我的女儿不在，我就跟他我的女士在，我就说真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的女儿怎么送的，从前她没有怎么送，但是。他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结了婚之后他这么厉害，这么凶，对不起你啊！我跟我的女婿讲，我的女婿怎么打我呢？他说我喜欢啊，我的心里面我没有讲错啊，我心里面就立刻讲了一句说话，你活该。当圣经说，当亚当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骨肉所造成的夏娃，他欢喜得不得了，他立刻唱起歌来。我觉得一个能够垂时垂地唱起歌来的男人。一定肯定是一个相当感性的男人，啊，在座弟兄们，你们会对你们的姊妹唱歌吗？有些人认为男人一定比较理性，女人就一定比较感性。我想这个是相当非常大的误解。其实男人有时候也可以是非常感性的。我小的时候。啊，非常穷，无论生活怎么艰苦，我告诉我自己，怎样更艰苦都要咬着牙筋活下去，千万不要掉眼泪。但是现在老了，生活好了，有时候一些感受出 也可能有时候就是听了一首歌，那就是莫名其妙，就是眼泪就不停地掉下来。我们都知道，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东西加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A 加 B 通常都会变成又不像 A 又不像 B， 而好像 C 的东西。A 跟 B 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命几十年，就他们一同的要改变自己的生命，变成 C 的生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也是常常出在这里。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改变，但是我们很喜欢被人家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去经历那个痛苦是自己，所以我们自己不习惯，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去改变人家，去迁就自己。你假使人家不改变，我们会很愤怒，我们会讲我们的道理，总之就是希望你去改变，去迁就我们的生命啊，希望你去改变。永远都是自己对人家错，冲突通常就是这样发生。二人一体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乃是0.5 加0.5等于1。意思就是我们都要把那些不带好的一半，对方不带适应的一半消去。消去的过程是要经历一点痛苦的。我不只要你消去人家的一半，乃是要去迁就人家的一半，乃是要你消去自己的一半，去迁就另外一方面。因着爱，你愿意把自己的一半消去，去迁就满足另外的那一半，你愿意吗？刚刚过去的 Christmas， 我在中国大陆的教会讲到，要是讲解一篇道，完了之后有一些姊妹就来跟我说，哎，王长老，王长老，你为什么讲得那么公平，0.5加0.5？我说，我告诉你，我跟我老公的关系就是0.3加0.7，我失去0.7，他才失去一点点啊，不公平啊。另外一个姊妹就说，那你已经很幸运了，我是刷到0.1啊，已经见骨了，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的老公还是0.9啊。有些人认为不公平，不是一半一半，那么我不是吃亏了吗？那么我就说，其实你们两个无论是0.几加0.几，只要是成为一体，那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你们明白这个名词吗？命运的共同体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问题都一同的要面对啊，所有的问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一同的面对。到时候他没有你这个0.1不行，你没有他的0.9也是不行，到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吃亏多一点啊，对不对？爱与敬重啊，从以弗所书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丈夫与妻子这两个不同的个体有非常大的不同。丈夫所需要的，妻子就没有好好的给丈夫；妻子所需要的，丈夫也没有好好的给妻子。什么意思呢？ 圣经说，原来妻子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是爱。不爱丈夫的妻子非常少见，所以圣经没有说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圣经没有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算不用说，你们都会做得到。绝大部分做妻子的都会非常非常爱自己的丈夫。问题是，妻子通常都得不到哪一份相对应、相对较的回报。我常常都听到妻子抱怨丈夫说，丈夫爱妻子爱得不够。那么是不是丈夫不爱妻子呢？我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原来大部分丈夫都是爱妻子的，但是只是他们单单喜欢用积极的方法去爱，他们的方法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方法。丈夫通常就会把这份爱留在心里面、心底里面最深的深处，不到紧张的关头绝不表达出来。妻子就感受不到哪一个份爱，就常常抱怨，你说爱我，但是我感受不到。原来圣经告诉我们，爱是要表达出来的，单单藏在心里的爱是不够的，单单是要用嘴巴表达出来的啊，还是要用 touch，用接触令他感受得到的，单单藏在心里面的爱是没有用的，弟兄，你知道吗？啊，有些女生跟我说，哎呀，那些老老实实的男生，他一天到晚都不讲话，不用讲话哄我的男生我不喜欢，我很喜欢那些嘴巴甜甜的，一天到晚都用假的话来哄我的男生，我最喜欢，这个是真的只要我听得到他讲那些话，我就高兴了。我常常看这个中国网络的语言呢，我记得有一个名词叫性价比，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性能跟那个价钱，性价比，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你们都是不是中国来的？我不是从中国来的，我是香港人啊。性价比就是说，出小小代价得到最好的东西。我发现，只要我早上对我的老婆讲一声“老婆，我爱你”，那么她整天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开始可以收拾家务、吸尘、抹窗、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东西。他听了他舒服得不得了。其实我发现，其实我觉得讲了三个字的嘛，你为什么这么辛苦？我就明白一件事，这些男人不讲这三句话真是笨得不得了。不过话都说来，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发生在丈夫身上。最近有一对夫妇婚姻发生问题，不是妻子埋怨丈夫爱得不够，反而是丈夫觉得妻子爱得不够，觉得妻子在家即使懂得照顾孩子，但是没有完事，还有就是完全忽略了丈夫的需要，妻子对丈夫的爱表达得不够啊，这样的情况以及都婚姻发生问题也是有的。所以啊，另外一方面，圣经说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想今天来说更精确的翻译，就是将这个希伯来书现在的翻译就是更敬重自己的丈夫。现在这个社会要女生完全顺服丈夫，我想比较难，但是尊重我看是起码的要求。特别做女的、做妻子的，在孩子面前、在外人面前给念自己丈夫、给足念自己的丈夫，我想这个是起码的要求。我留意到有些做妻子的，因为已经多年生活 在一直多多少少呢都知道丈夫的缺点。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就喜欢在儿女面前、在外人面前少算自己丈夫的缺点，叫丈夫抬不起头做人。当丈夫不满的时候，他还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啊，你小气的嘛，这样的妻子也是有的。你们不要做这样妻子，知不知道？原来结婚之后，通常做丈夫的都会折中增诚，精力在自己的事业上面、事业方面，但是做妻子的，特别有了小孩、有小朋友之后，都会折中精神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因着大家的认为重要的事情不同，冲突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发生啊。丈夫埋怨妻子在事业上面好像常常拖着他的后腿，而妻子又常常埋怨丈夫在家务上、在带孩子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帮到妻子。丈夫和妻子其实这样的角度都没有错，不错在哪里呢？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因为什么是 priority， 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最重要，什么事情应该多放一点时间，什么事情应该多一点注意力。从第一天开始，他们没有商量好就已经结婚了。很多时候我看到的现象是，一方面非常的爱对方，但是少了一份尊重；另一方面就刚刚相反，非常尊重对方，就少了一份需要表达的爱。神说要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的人，他们都要离开原来从父母而来的生命，然后与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联合在一起，这是我的旨意。因为在这个联合的过程里面，你们可以学习到最美好的功课。因为有爱，你们可以学习有抗拒都接纳；因为有爱，你们可以学习宽恕跟被宽恕；因为有爱，你们可以学习怎么包容、怎么谅解；因为有爱，虽然有冲突，最后仍然能够互谅互让；因为有爱，把这两个生命连在一起，绝不放弃。若不是有神亲自的配合，再加上神所赐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爱，这两个不同的个体绝对不能联合在一起。但是因着爱，就好像溪上最强力的胶水一样，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连原材料都不同的个体联合在一起。这个在我看来，这个联合在一起的本身，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本身，就是神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 Amen。 没有反应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假使你说《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了一个动物园，然后赐了了一个动物园的管理人，那么第二章是神搞了一场婚礼，建立了一个家庭。在神的六天的创造里面，最后一个创造是夏娃。他最后的创造就是造了一个小家庭。圣经说，神在这个时候，他拉着夏娃的手， 领他到亚当面前，把亚当的手，把夏娃的手放在亚当的手里面。亚当跟夏娃第一次感受到对方那一双温暖的手，多么的浪漫！神主持了人类第一场的婚礼，二人却身肉体，并不受其。这里告诉我们，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在罪恶完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完美的境界里面，在配偶与配偶之间是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是有最高的透明度的。很多时候我发现夫妇之间为什么发生问题呢？就是互相不信任，有很多东西互相隐瞒对方。很多时候他们跌倒的原因就是在隐瞒对方的事情上面，成为他们夫妇之间关系上面最大的一个障碍。其实不要说是夫妇了，最近发生一个事情，一个国家凡事隐瞒，封锁资讯，透明度低，最后搞出这个灾难性的疫症，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透明到，不要人家知道，到人家执包不住佛都人家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最近有一对夫妇闹离婚，我听他们的原因，我觉得真是笑话。为什么呢？即使原因，即使一方偷看另外一方的手机的对话，他们就要搞离婚了。一方认为个人私人不容侵犯，我的私人比什么都重要，你看我的手机，你就是不尊重我。另外一方认为我们都是夫妇了，看一看有什么所谓呢，看一看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都是夫妇了，为什么你有些东西我是可以不知道的呢？我一时之间也说不出谁对谁错，即使想到当日亚当夏娃两个人互相认识对方，他们都有最高的透明度，没有什么隐瞒对方，那是可能完美的境界呢？我们一同祷告。神，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你赐给我们有配偶，虽然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生命，但借着你所给我们的大爱，叫我们懂得不离不弃，无上的爱对方，因为有基督的大爱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的祝福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叫他们都好好的对自己的配偶更好，祝福他们的生命，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儿女，在神面前能够坚定荣耀你的名字。我这样的祷告是奉来耶稣基督的名。